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文章。在你身上，我看见法轮大法的美好。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晏殊的诚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张德乡曾现十年冤狱，现遭绑架后失踪；湖南75岁夏静泽结束冤狱后仍遭骚扰；广东茂名市检察院制造74个冤假错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张德乡女士曾因坚持自己的信仰遭十年冤狱迫害。今年7月30号，张德乡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建华公安分局东市场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年54岁的张德乡于1999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病魔缠身，修炼法轮功仅三天，他的身体就神奇地康复了。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德乡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几次被绑架到拘留所、洗脑班、看守所及监狱迫害。2003年张德乡居住地派出所张姓所长凌晨带领两名警察翻墙跳进他家院子，将他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张德乡被龙沙法院非法判刑十年。2004年10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13年12月10号张德乡冤狱十年结束，刚出监狱大门就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2013年12月30号才被放回。2015年11月25号齐齐哈尔市新疆路派出所警察以张德乡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为由，闯到张德乡家和他儿子李岩家中抓人，因没人在家未得逞，张德乡母子被迫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今年7月30号张德乡在玉坤小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建华公安分局东市场派出所警察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夏静泽女士2021年11月29号被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诬告。今年6月29号被非法开庭，判刑10个月。9月28号回家后仍不断遭受骚扰、威胁。2021年11月29号天心区桂花坪派出所三名警察着便装非法闯入夏静泽家，在无搜查证和其他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哄骗夏静泽到派出所，随后将其拘留在第四看守所。今年6月29号雨花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判夏静泽有期徒刑10个月。9月28号夏静泽被非法关押在第四看守所10个月期满，儿子接他回家，回家的途中接到社区警察杨志清打来的两通电话骚扰。10月8号、9号杨志清和社区居委会书记王蛙又几次打电话及上门骚扰，声称中共要开二十大了，这段时间要夏静泽保证不去外面发传单和贴布干胶，否则会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并且会直接影响到他儿女的工作及孙子读书等。今年10月15号至21号杨志清及社区居委会干部戴正武几乎每天都到夏静泽家敲门骚扰，杨甚至还发信息给夏的儿子说，如果你妈又去发传单等，马上就会被抓进监狱关上3到5年，要你妈做好思想准备。他们的骚扰给这位七旬老人及家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据明慧网报道，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将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投入冤狱，施以各种酷刑迫害。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管辖茂名地区下面六个检察院，即茂南区检察院、化州市检察院、高州市检察院、信宜市检察院、电白区检察院和茂港区检察院。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这些检察院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茂名地区的各个检察院提请法院判多少年，都得先经过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审阅批示。据不完全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来，经茂名市检察院指派、审批，非法对茂名地区81位法轮功学员构陷到法院，其中74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位法轮功学员因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死，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7位法轮功学员两次被非法判刑，目前仍有4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非法起诉。历任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吴杰斌、刘先进、邢泰安、张义敏、王天红和现任检察长王辉华、现任副检察长郑硕成等人，不能秉持正义良知，践踏法律，非法指派、审批、批捕、起诉法轮功学员，制造多起冤假错案，致使有很多坚持真善忍的好人被非法判刑，身陷囹圄，给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于2010年2月5号凌晨5点跳楼自杀。另一个茂名市检察长邢泰安在2014年12月被查，2015年5月被双开。这些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被查、被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声援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台湾政要向法轮功致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2号下午，台湾台北市超过1000位法轮功学员齐聚市政府广场，举行全球庆祝四亿人三退活动，声援中国大陆四亿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多位政要到场支持。台湾激进中央党部秘书长王新焕首先发言表示，中共犯下迫害宗教的暴行，他过去在法国接触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很认同他们。台湾许多人同样受到中共迫害，因此对于法轮功等受迫害群体更有同理心。他说，在此对法轮功致上最深的敬意、谢意，他们用认知与牺牲揭露中共非人道罪行。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女士表示，中共不断说谎、粉饰太平，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共在说谎，全球四亿人退出党团队，这是很让人振奋的数字。她举例，当年很多人不相信法轮功学员揭露的活摘器官等真相，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看到中共暴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暴行真实存在，正在发生。林颖梦指出，中共暴政会侵蚀每个人的生活，台湾民众也要觉醒，一起支持中国人权。他说，就像以前不敢相信有四亿人三退，今天发生了，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就能看到没有共产党的那一天。 台北市议员张茂南最后发声，中共政权用强制手段让人民看不到希望，他作为政府不是在保护人民，相反还对民众进行掠夺。他指出，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侵略本质，他的真面目已经被大家拆穿，他是不可信任的邪恶政权，是犯下活摘器官罪行的政权，令人发指。希望透过各方力量帮助中国人认清中共本质，相信自由价值，尊重爱护法轮功。2004年底，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退党大潮，至今有超过4亿中国人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三退，远离这个迫害中国人的邪恶组织。目前至少已经有纽约、旧金山、悉尼、墨尔本、爱尔兰、韩国、温哥华等数十个国家城市举办庆祝4亿人三退的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71万。
请听时事评论，别被时政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法轮大法开传30年来，已经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肯定和赞誉。当然了，也仍然有部分人由于受时政科学理念的影响，对大法的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甚至存有一些误解。那么，什么是实证科学呢？实证科学又称实证方法，也译作经验法。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来源。顾名思义，实证科学就是通过实验、观察等我们人类的感官实际看到、听到等所得到的体会，从而得到在一定程度对各个领域的认知和相对结论。可是神是我们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于是持有实证科学的人因为看不到神的存在，就认为神只是想象中的一个虚幻的、可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构思。那么，神真的不存在吗？真的只是一个希望吗？显然，人和人的手段看不到神的存在，不等于宇宙的无数空间中没有超常能力的生命。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传世30年来，人间发生了无数的神迹，这些触手可得、睁眼能见的神迹，如果利用人的科学，却无法解释。比如，我邻居是一位半身不遂的患者，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大法几天后，病状就神奇消失。我认识一位女大法学员，得了癌症，是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的绝症患者。修炼大法后，康复如初，甚至比原来的健康指标还要好。20多年过去了，她一直没看过医生。60多岁的人了，简直像年轻人一样，整天乐呵呵的。这些事，神奇就神奇在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法轮大法师父，只是潜心拜读大法书，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而且，这样的神奇事迹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数不胜数。更神奇的是，有些没有修炼大法的人，只是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驱病健身、转危为安、喜事临门。 这些事实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发生在谁家，谁明白？我有一个小外甥女，在她几岁的时候，一次因为淘气哭了，哭的样子很逗人，我们就用照相机给她拍照下来，结果发现照片上孩子的身体周围、墙壁上、天花板上、家具上，到处都是旋转的白白的圆形法轮，而且孩子在公园、广场、景点等处照的照片上都有这些图形。每一个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在不断的同化真善忍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这样那样的神奇变化。比如很多人看到自己小腹部位端坐的殊胜无比的元婴，再比如头顶上的三花聚顶和五颜六色直通天顶的大宫柱等等，千千万万的神奇现象，在不同的修炼状态下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些神迹，当今的科学能证明得了吗？不信神，或信了假神，甚至把魔鬼当神崇拜的人，往往是做起事来无法无天，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有轮回转世，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害人就是害自己的真理名言。所以说，实证科学证实不了神的不存在，就妄下断言，这已经给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据佛教经书记载，释迦牟尼佛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要想不用出家修成正果，要等3000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时才行。现在在世界许多地方开了幽昙婆罗花。都说今天的医疗能力代表了人类的科学成就，但是今天的科学治不了人的许多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等，更不用说癌症、艾滋病等绝症。被人们看成无所不能的科学，连人自己身上的疾病都治不了。有史以来的历次瘟疫更是来无影去无踪。总之，人是宇宙的造化，虽然科学为人类提高了物质条件，但却无法证实神的不存在。可是科学的不重道德，却会把人类导向歧途。在法轮大法红传30年的今天，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灾难冲击的时代，摆脱那些狭隘的科学理念的束缚，不妨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可能会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于善因的评论文章，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一个从小到大的病秧子，工作后却踏入了东奔西跑的旅游业，撑着千斤重的身体。他赚了千金，却换不了一个健康的身体，直到一本书进入了他的眼帘。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在你身上，我看见法轮大法的美好。
小时候，下课的那十分钟对金影丽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下课钟一响，小朋友们总是一窝蜂地奔向操场，开心地荡秋千、玩跳绳，看着其他同学打打闹闹，玩得不亦乐乎。金影丽却总是静静地坐在原位，因为她身体太差，很多小朋友的游戏她一玩就不舒服。 也因为抵抗力弱，遇到校外教学或出个远门，他也总是落得感冒发烧的下场。整个童年与青春岁月，金影丽从来也没体验过大汗淋漓的滋味。他不知道什么叫忘情奔跑，看到太阳，金影丽就头昏得快晕倒。不管吃多少铁剂，什么保健食品都没用，不定时就会有什么病痛不舒服。年幼的金影丽隐约发现了，生命的美好是稍纵即逝的，而生命的无常似乎始终围绕着他。生命的尽头究竟躲着什么，金影丽全然不知，但他的心底总是莫名的觉得害怕。就这样，金影丽小心翼翼地长大了。毕业后，身体差到不能在外头过夜的她，却一头栽入了旅游业。这个选择让朋友们大吃一惊，觉得她的人生际遇也太讽刺了吧。每天，金影丽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班，她只能凭着意志力苦撑。一下班，她就整个人虚脱在床上。放假了，他更是哪儿也不想去了。那时，旅游业的生意一片红火，金影丽每天看着现金入账，看着形形色色的游客，他也看尽了人生百态。金影丽不追求荣华富贵，他只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一般人一样爬山涉水，那就是他心中最大的幸福了。无奈的是，他还是只能继续撑着虚弱的身体工作。金影丽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活得那么苦。为了找到答案，他学瑜伽，上佛学课，也吃了素，却还是充满疑惑。他只好继续在人生这艘船上载浮载沉，在汪洋大海中寻寻觅觅。42岁那一年，金影丽的父亲生病了。他陪着父亲在医院等着看诊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书架上一本金灿灿的书，他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了，不自觉地拿起书来。只见那书皮上有三个大字，转法轮。给父亲看诊的医生已经80岁了，他看着金影丽手里拿着的书，郑重地对金影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啊。就这样，金影丽读起了这本转法轮。读着读着，金影丽豁然开朗了，原来人生幸不幸福，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德或损德造成的。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别人却能活蹦乱跳，曾经积压在自己心里多年的埋怨消失了，就像多年的云雾散去，蓝天再现，金影丽内心舒畅起来了。转法轮书中深入浅出的法理，让金影丽也明白了许多生命的不解之谜，让他决定也要在大法中修炼。开始修炼之后，金影丽常能感觉到法轮在他体内不断的转动，不断的调整着他的身体。半年之后，他的身体也的确焕然一新了。金影丽发现，他原本老是胸闷无力，很容易就觉得难受，连吸一口气都觉得好珍贵。现在的他竟然可以大口大口地吸气了， 而本来好像有千斤重的身体变得好轻盈啊，现在他不管走多远都不累了。而且金影丽还摘掉了300-400度的近视眼镜，整个人的头脑和思绪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金影丽不只是健康了，他的人生观和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彻底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公司大伙都下班了，一个同事却急着找人帮忙。原来，因为天气因素，有一团旅客被滞留在香港，得火速处理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金影丽知道了，她留在公司，默默地帮那位同事安排所有的饭店食宿和转机行程。当金影丽都安排妥当后，她却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让那位同事独揽功劳，拿到业绩奖金。多年以后，那位同事离职了，但他还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件事，他始终记得金影丽的善良。这位同事是名基督徒，他告诉金影丽，在你身上，我看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身为业务经理，金影丽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他也随时都得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有些客人原本请他安排出国，临时变卦不去时，还认为既然没出国就不用付钱，这让金影丽不但白忙了，还损失了已经预付的手续费。以前金影丽遇到这样无理的客户都会很不高兴，修炼大法之后，他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或许对方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说不定，因此他不再抱怨，自己吸收了相关费用。同时，大法师父的教导也让他知道了，修炼人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于是他更进一步思考，会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自己还有利益之心没有放下？说也奇妙，就在金影丽逐渐看淡这些利益得失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曾经有位客人要搭2点的飞机，却1:50才到机场。金影丽急着问客人，怎么这么晚才到？那客人却回答，离起飞不是还有10分钟吗？当时金影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随即想到大法师父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念头都要向内找自己。这么一想，金影丽马上意识到，有些客人是缺乏旅行经验的，没有告诉对方必须提早多久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这的确是自己的疏忽啊。还有一次，到了起飞时间，机场通知金影丽，有2名旅客行李已在飞机上，却还没有登机，因为那2人的手机关机，航空公司没法再等待了。金影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最后他在免税商店找到了那2位客人。看着闲逛到忘了时间的客人，金影丽没有责怪对方，他想到的还是自己的不足。这次他反省自己，是因为自己帮客人办完手续就离开了，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所造成的。像这样的紧急事件，这些年来金影丽遇到了无数次，在困难突然降临时，她学会了先控制住自己的负面想法，让自己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比较圆满地把事情处理好。过去在工作上遇到不公平的事，金影丽抱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 但是在法轮大法修炼中，金影丽学会了为人着想，遇到矛盾要宽容。在工作中，她终于能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来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了。有一次，金影丽的一位台商客户从大陆回到台湾时跟金影丽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里的商会会长都知道你呢，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让我不要和你有任何的业务接触。我当场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了20多年，服务得非常好，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找她服务。金影丽听了，她对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客户说，谢谢你，我修炼法轮功之后道德提升，身体也健康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好事也分享给大家而已。在当前中共依然对法轮功镇压的时期，有些人也受到中共态度的影响，而更多大陆民众更是受到中共的造谣诬陷给蒙蔽了，对法轮功抱持负面态度。为了能让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闲暇时间金影丽也到台湾的旅游景点给游客讲大法真相，有时候也到香港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活动。有个年轻人在香港看着大法学员坚持了20多年，他有感而发地对金影丽说，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痛不痒，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有多残忍，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的，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叫天灭中共了，谢谢你们长期在香港的游行。金影丽的一位中国大陆的客人多年来一直和金影丽保持着联系，这位大陆客户告诉金影丽，出了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像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真是哪儿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你们选择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是不会遍及全世界的。看到越来越多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金影丽就觉得精神一振，曾经她觉得生命无常，充满恐惧，然而这个自怨自艾的金影丽早已消失，现在的她为同事着想，为客户着想，为不明真相的民众着想，修炼大法使金影丽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他的心境也越发祥和而开阔了。听众朋友，在金影丽的变化里，您觉得哪一个变化最大？又是哪个变化对您最有启发？而如您所知的，这些变化就是从一本书，一本《转法轮》开始的。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的故事。晏殊小时候就诚实正直，并且聪明过人，七岁能作文，十四岁时被江南安抚使张之白当作神童推荐给宋真宗赵恒。公元1005年，晏殊来到京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100多名举人同时入殿参加考试。晏殊本可以直接由皇上面试，但他执意要参加科举会考。他认为只有会考所反映出的成绩才算是自己的真实才学。主考官同意了晏殊的要求，决定让他同其他举人一起会考。在考场上，晏殊非常的沉着冷静，卷子答得又快又好，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赏他同进士出身的称号。第二天又参加复试，题目是诗赋论。晏殊看见题目，发现考题是自己曾经练习写过的，于是他向主考官说：考官大人，这个题目我曾经练习写过，请另外出一个题目给我做吧。主考官不以为然，以为晏殊多事，就说：做过的题目也不要紧，你写出来，如果做得好，也可录取。再说，另外换个题目，万一做不好，就要落地，你要三思而行。晏殊似乎已经深思熟虑了，他说：不换题目，即使考中了，也不是我的真才实学。换了做不好，说明我学问还不够，我不会有一句怨言的。考官听了，同意给晏殊另外出一个题目。晏殊拿到新题目以后，反复看了看，思考了一会儿，就拿起笔来一气呵成。考官惊呆了，觉得此人文思敏捷，真乃奇才。晏殊诚信为本，要求重新出题，而且真真实实地考出了自己的水平，受到人们的敬重，不仅在考生中传开，也传到了宋真宗那里。宋真宗马上召见了晏殊，称赞说：你不仅有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具有诚实不欺的好品质。晏殊遇上自己熟悉的考题，原本可以轻松答出，在3000多举人中一举成名，却请求另给题目。是晏殊傻吗？不，因为他诚实，更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真才实学。宋真宗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特别喜欢他，并破格任用为翰林。晏殊初出茅庐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自己直接点名要晏殊担任。大臣们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拜见皇帝谢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对他特别赞赏，更加信任他，眷宠日深。 晏殊以难能可贵的坦率诚实品格，在皇帝和群臣面前树立了信誉。宋仁宗赵祯登位后，晏殊得以大用，官至宰相。晏殊做了宰相，也没有娇柔造作，很得百姓拥戴。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晏殊诚恳地对待每一位学子。有一次，晏殊路过扬州，在城里走累了，就与随从进大明寺休息。晏殊进了庙里，看见墙上写了好些题诗，他挺感兴趣，就找把椅子坐下，然后让随从给他念墙上的诗，可不许念出题诗人的名字和身份。晏殊听了会儿，觉得有一首诗写得挺不错，就问道：“是哪位写的？”随从说：“叫王琦。”晏殊就叫人去找这个王琦。王琦被找来了，拜见了晏殊。晏殊跟他一聊，挺谈得来，就高兴地请他吃饭。两人吃完饭，一起到后花园去散步。这会儿正是晚春时候，满地都是落花，一阵小风吹过，花瓣一团团地随风飘舞，好看极了。晏殊看了，猛地触动了自己的心事，不由得对王琦说：“王先生，我没想出个好句子，就写在墙上，再琢磨下句。可有个句子，我想了好几年，也没琢磨出个好下句。”王琦连忙问道：“请大人说说是个什么句子？”晏殊就念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王琦听了，马上就说：“您干嘛不对？似曾相识燕归来。”这话的意思是说，天气转暖，燕子从南方飞回来，这些燕子好像去年见过面。晏殊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妙妙，太妙了。”晏殊对这两句非常喜欢，他写过一首词《浣溪沙》，里面就用上了这幅联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对王琦很赞赏，回到京都后向宋仁宗推荐，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就调王琦入京城。王琦先任馆阁校勘，后又担任许多其他重要的职务。晏殊在北宋文坛赫赫有名，这和他的诚实才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
Yeah.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